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前面一课我们讲了什么是圣职人员，进铎典礼中副手和祝圣经文的意义，以及司铎的培育等等。这一课我们来看圣职圣事的领受人。教会法1024条说，
唯有领过洗的男性得有效地领受圣职。
可见根据教会法，有效地领受圣职圣事最基本的条件是这个人是男性，而且已经领。
神父，为什么女性不能有效地领受圣职圣事呢？
这里我们讲的是法律。至于女性是不是可以领受圣职圣事，以及历史的女性执事是不是圣事的问题，应该是在信理神学和教会史中去讲。
神父，除了男性这个基本条件之外，是不是还有年龄的条件限制呢？否则小男孩也能够领受圣职圣事喽？
严格的讲，小男孩是能够有效地领受圣职圣事的，不过这是不合法的。教会法1031条在年龄方面做了详细的说明。现在我们来听教会法第1031条是怎么说的。
第一项，领受司铎圣职者应年满25岁，已充分成熟，并有领执事制到司铎制，应有至少6个月的间隔。未准备进铎的人在年满23岁时即可升执事。第二项，终身执事候选人未婚者至少年满25岁，否则不得准许升执事。已婚者至少年满35岁，且征得妻子的同意，否则不得升执事。
所以按照教会法的规定，年满23岁的男性就可以升执事了。年满25岁可以升司铎，而且一个年满25岁的人不能在同一天内领执事和司铎两个圣职，两者之间应该间隔6个月。
神父，第二项提到终身执事，这是怎么样一个职务呢？
第二项所讲的终身执事，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以后，为了解决许多地方缺乏司铎的问题，而恢复了从前有过的终身执事制度。终身执事可以结婚，可以做一些司铎所禁止做的事情，比方做生意、担任政府公职、参与政党、工会等等。这在教会法288条有说明。终身执事不需要按照主教团的规定及当地合法的习惯，穿着适宜的教会服装，可以参与执行民权的公职，可以做财务管理、做担保，可以签署期票，可以从事贸易，可以主动参加政党或工人协会等。在1978年宣道部特别为中国大陆颁发的法令中，完全没有提到终身执事。这可能是因为圣部认为在中国大陆没有这样的需要吧。
神父，除了男性和年龄的条件之外，未生执事和司铎还有什么别的条件吗？
有的， 教会法1026条规定说，
领受圣职者应享有自由，不得以任何方式为任何理由胁迫人领受圣职，或迫使法定合格的人不领圣职。
神父，怎么能确定领受人享有自由呢？
为了证明领受人有完全的自由，教会法1036条还规定说，
未能领受执事或司铎制，候选人应向本主教或主管高级上司送呈申请书，亲手善写并签字，证明自愿并自由接受此圣职，并且永久服膺此教会的职务，同时请求恩准领受此圣职。
神父，这里说的申请书是什么样的呢？
这封申请书有一定的编好的字句格式，申请人应该用手写，不许用打字机填写。好，除了领受人应该享有自由自愿生司铎职事外，在前面一课我也说过，还应该公开誓许守独身的礼节，以及在哲学神学方面的培育，还有不少的要求。可是我也已经说过，为中国大陆的教会教廷有特别的许可，不必经过严格的哲学神学的训练。以上所讲的都是领受圣职圣事的人应该具备的条件，满足了这些条件之后才能够升执事和司铎。
神父，我们常听说要做神父应该有天主的圣召，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圣召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也不容易在空中神学这样的广播中讲得很清楚，而应该和自己的神师神父讨论。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要讲几句话。在教会法中，在讲一位神父该有什么资格的时候，一般来说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来讲。积极方面，教会法1029条这样说，
唯有这样的人才可被推举接受圣职，就是经其主教或主管的高级上司判断审核一切情况后，认定其具完整的信仰、正确的意向、应有的学识、良好的名誉、完美的仪表和历练的德性，以及其他为接受圣职适合的身体和心理的气质。
哇，真不得了，这么多条件，这个人不是十全十美的人了吗？还要求要有完美的仪表、适合的身体和心理气质，具备这些条件的人不多吧？
不过这里有翻译上的错误，尤其是所谓完美的仪表这句话，原文 Moris 是指品性品格的意思，而 Integer 应该是指没有重大的缺点。所以综合起来应该说，一位男青年看起来是一位正直的诚实的人，在一般人眼中他是一位好青年就够了，怎么可能要求一位青年有完美的品性呢？而且也肯定不是要求在仪表上要长得怎么样怎么样。
神父，教会法理还说要有历练的德性，什么是历练的德性呢？
所谓历练，原文是说经过考验的德性，是说这位青年人有经验练习，看出他有毅力有恒心行善，将来大概也是位好神父就够了。
谢谢神父的解释，不然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没有资格了。还有，您刚刚说消极的资格要求，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说为晋升夺品不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至于教会为什么定出消极的资格要求，一般来说是因为我们不太容易判断某人有没有积极的足够的德性品格信仰等等，但是比较容易的是判断如果某人有这个毛病，就不可以圣神父，就没有圣召。
神父，比方说什么毛病呢？
比方说有一个人完全不能守贞洁，就很清楚的他没有司铎的圣召。
神父，这么说消极的资格要求是比较外表的行为，而不是内在的条件咯？
不错，教会法更是由外面的行为看一个人有没有领受夺品的阻挡，至于内心的意志圣德等，应该由神师神父辅导分析做出判断。教会法1025条消极的对于圣神父的人有下面的要求：
为依法授予执事或司铎圣制，候选人应经过法律所规定的考核，经其主教或其主管当局高级上司审断，具备相称的资格，无任何亏格，无任何限制。
神父，什么是无任何亏格，无任何限制呢？
亏格的亏是吃亏的亏，亏格和限制都是法律上的名词。限制比较简单，就是说它有阻挡，而这阻挡是有时间性的。我讲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在教会法1042条这样说：
下列人等因单纯限制不得领受圣制：第一，有妻室者，但合法预定为领受终身执事者不在此限；第二，凡有285条及286条禁止圣职人员担任有还账的财务管理职务和工作者，直至他放弃职务及管理并偿清债务而成为自由人时；第三，新奉教者，但由教会教长审断，充分受过考验者不在此限。
对于第一款，我们来说明一下。这里说有妻室者不能生司铎，但是如果后来妻子去世了，自然就没有限制了。至于能不能得到妻子的同意后，在妻子还活着，婚姻关系还存在的时候离开妻子去领夺品的问题，这要看个案而定。这种情况每次都要到罗马教廷申请。以上是限制的问题。至于亏格呢，亏格是说这限制有持久性的，比方说做了一件恶事之后效果常在，换句话说这个人永远是曾经做了某件事的人，因此有亏格就是在资格方面有亏缺者。
神父，亏格可不可能得到豁免呢？
是的，有亏格的人只能请求上司豁免。意思是说，缺点还在，但上司可能认为这个人可以被容许去领司铎品。
神父，如果一位神父有亏格了呢？
一位已经领了司铎品的神父有了亏格，仍然要请求上司豁免。也许上司的裁决是他不能再执行司铎品的职务了。比方说，他不能再奉献弥撒了。
如果他还是奉献弥撒呢？
如果他奉献，弥撒是有效的。但是这位司铎犯了罪，因为他做了不许他做的事。
神父，这样说来，司铎品可能带来不少普通教友所没有的麻烦咯。
不错，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司铎品也给神父带来普通教友所没有的尊荣神能。这就是基督所说的，给谁的多，向这个人要求的也多。
神父，教会法好像对司铎的要求很严厉啊。
事实上，教会内有不少的制度和法律是由近2000年来生活历史的经验来的。因为人是软弱的，有时候只是爱德没有足够的力量使司铎避免犯罪的机会。于是教会就定出看来是比较严格的法律，其实目的也是在帮助司铎更相称地度司铎的生活。好，对于晋升神父的条件，也就是圣至圣事的领受人的条件，我们按照教会法说的已经做了解释。对于亏格，我们说有的亏格禁止一位平信徒领受铎品，有的亏格禁止一位以领铎品的神父执行司铎的职务。为得到豁免，差不多常应该向罗马申请豁免，并接受严厉的惩罚。今天就讲到这里，愿天主保佑。